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请各位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生命记》五章七到二十一节。若用教会的圣经，请翻开旧约的第221页，221页。翻到以后，由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在第21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朗读。生命记第五章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好，这一节我们一起来。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十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来读他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更新。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是十诫，这是我们生命记的第七讲。我们一再提到生命记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它有具体的内容告诉我们一位信神的人他是怎么样来生活的，那十诫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在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过去我们所看的一些经文，请大家先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的第六节。翻到之后，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第六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同样是第四章，请翻到第39跟40节。第四章39，所以一起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下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谨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用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知道你是耶和华全能的神，而且向我们说话，显示你奇妙的律法。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耳朵开通，能够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几句话，我常在我们教会里讲说， 一般人信神哈，基督徒吧，他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带着神走，另外一种做法是跟着神走。什么叫做带着神走？那这种人他是走自己的路，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我要这样想这样做，他走自己的路，他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过他身上带着一个神，就好像护身符一样，他带着一个神，遇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这个神说说话，向他祷告祷告，他希望这个神能够帮助他。虽然外表上看起来他跟别的基督徒一样，他也会祷告，有时候也来做礼拜，也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基本态度是我要神听我的话，我要神随我的愿。那这种人他不是没神，他有神，不过他是带着神走。另外有一种人，他是跟着神走，他的神不带在身上，而是走在前面，神在前面带领我，我跟着神走，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这一生愿意听神的话，我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就算跟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也相信神的意思高过我的意思，好过我的意思，我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神，与主同行。有两种基督徒，世界上大部分的基督徒说穿了他是带着神走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软弱，因为他带着神，他不是跟着神。带着神走的人最多只能说他是个信徒，不能说他是一个门徒，因为门徒by definition 他是一个 follower， 是一个跟从者，他是放弃主权跟从耶稣的人，他相信神的智慧慈爱，照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来生活，而且会因为这样子做本身得到祝福。那这里就出现一个实际的问题，我带着神走跟我跟着神走，哪一种选择会给我的人生带来更好的结果？哪一种会使我这一辈子，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子孙更加的蒙福？到底是哪一种方式我更加的蒙福？我应该怎么选择？因为我追求了半天，说穿了就是追求人生的幸福，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幸福，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孩子可以好好的，那么我想要知道哪一种选择，既然都已经信神了，我到底应该带着神走还是跟着神走，哪一种会使我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蒙福，甚至说蒙福到一个地步，连旁边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说，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很好，这个人好像真的是懂得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他有一些人生的智慧。这是刚刚为什么我们读的那一节说，你旁边的人看到你，别国人看到说啊，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他们怎么会这样子？那《生命记》这本书，它就是要回答这个实际的问题。它整本书的主题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语，就必蒙福，就是这么一句话。它就是要回答你一个问题，说我到底信神，我这样子好像我 commit 下去，我就是要信神，那这样子我会吃亏还是蒙福？生命记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你和你的子孙就必蒙福。他要我们有个确实的信心，相信神的意思是美好的，告诉那些属神的人不需要犹豫，不需要在那里摆动，不需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对神保留度这么大，你还不如说死心塌地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结果一定强过那些半吊子的人。这是生命记要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一个交叉路口，他们经过了旷野40年，马上要过这条河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老摩西他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说，我把神的话再一次提醒你们，特别是这十诫，这是你们到那个新的地方的新的生活原则，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必定蒙福。以色列人啊，千万不要离弃你们的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 这个诫命的中心，也就是这十诫，这十条诫命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生命记后面这么多章讲的全都是神对他们做的一些吩咐，但是如果你把它做个 summary， 一个总结的话，就是这十条诫命，所谓的十诫。我们先把这个背景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大家有圣经的翻一下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我开始读一下，我读就行了。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这约，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大家注意到，是个约了，是个约。第四节，耶和华在火中，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是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大家看到，在说十诫之前，摩西跟他们讲了两件事情。一个说这是个约，这不是只是说一些规定，这是个约。第二个说，你们要想想你们曾经经历过神，你们甚至曾经神在那个山上在火中传出话语，你们有过那个经历，而且当初他用大能大力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你们都经过神。说我现在是跟谁讲话呢？跟那些亲身经历过神的人讲话。那弟兄姐妹，你也经历过神，你要在你领受这个神的话语之前的话，你一定有跟神之间的经历。你要不然就是在你慕道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有些需要，有些事情，那在那一次当中，你认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经历过他。或者是说，甚至你根本没什么事情，但是你经历到神，你的眼睛不晓得怎么样，突然一天打开了，说啊，看到这个宇宙中间有很多伟大的事情，他必定有位奇妙的救主，那个神迹奇事已经在我身边发生，但是那一天我突然开了。我就想到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能够相信有神的存在，人家跟我讲过，脑筋很固执，不能够相信。可是有一天不晓得怎么样心开了，那就看到很普通的事情，那就看到神的作为，看到路边的一朵花，小花。我那时候想法就是，人类的科学这么发达，但是他做不出一朵小花来，必定是有一位全能的真神，有位造物主。弟兄姐妹，你在能够接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一定是经历过神。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是，神给我们这些话是他跟我们之间所立的一个约，这十诫。十诫的前提就是神跟人立了一个约，那这个是一个正式的一个 promise， 神答应你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答应了对方一些事情，神答应了你一些事情，这是一种约，双方之间的一个 promise， 不能够改变的。我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约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代人不太没有说立约，除非你做生意要 sign 那个 contract，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是跟约有关系的，这个叫做婚约，就是结婚的时候，特别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夫妻之间要交换一个婚约。不过基本这件事情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人因为基督徒他也不太注重这婚约。我跟人做婚前辅导，或者是我跟人主持婚礼的时候，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那各位来宾各位亲友，你今天来是要见证这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所定的这个婚约，所以整个婚礼的那个中心是新郎跟新娘交换这个婚约。所以我 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郑重的把这个约给定下来。那我们现代人不做这件事情，我们现代人看重的是新娘子漂亮不漂亮，婚礼热闹不热闹，这个场面大不大，看重的是这个。那神看重的是说，今天有这两个年轻人在我们面前定了这个约，这是一辈子的约，两个人之间彼此 promise， 那这个实践它就是我们跟神所定的这个约。那这个约的实际的内容我们看一下，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申命记第四章十三节有讲说这个约是什么。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什么，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约的性质，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性质。第一个是它是恩典的约，神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的。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他是神，那我只是一个人，如果我够谦卑的话，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吩咐我就可以了，你是神我算什么，你叫我去做，你吩咐一声就是了，我怎么敢跟你立约，我又不是跟你平等的。但是神说，我跟你立约，我要知道你知道，我要你明白，我所说的这些事情都要实现，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跟他立下这个约。然后这个约的具体内容就是神对我们说，在万民当中你要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的国度没有疆界，你如果是中国的百姓，你如果是美国的百姓，只在那个国度里面有用。但是神说，你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想想，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做神的子民是一个恩典啊？好比说你毕业了，你想找工作，你心目中有几间公司，大公司，薪水很高，福利很好，如果人家知道说，你在这间公司做的话，都会很羡慕，你心里很盼望说，这个公司能够录取我。如果有一天你接到通知，那公司打电话来说你被录用了，你正式成为这间公司的一份子，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心里很高兴吧，高兴得不得了，我终于成为这间公司的人了。那个是你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份子，你会觉得说是很值得喜乐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因为我们现在人在美国，有时候来美国我们希望得到美国的公民这个身份，如果有一天那个移民局东西寄来了，你的绿卡通过了，你的公民寄来了，你心里也很高兴说，哎呀，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了。成为神的子民远远大过你被一间很大的公司录取，或者你拿到美国的公民身份，而且你成为这位至高真神天下掌权的神的子民，神无条件的说你成为我的子民，那这是一个恩典的约，就你永永远远可以成为我的子民。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所吩咐的这件事情，就是十条诫。你如果听我的话照着去做的话，你永远都是我的子民，我永远都是你的神。但是如果你破坏了这个规矩，你说我就是不做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成为所谓的不成子民，就不再是神的子民。就为什么你看同样是信主的人，有些人他蒙福，有些人他不蒙福，有些人他的全家他的子孙后代都在神面前蒙恩典，那就是有些人他遵守了那个约的内容，他服从了那个条件，对神在他身上实现这个约里面的祝福。但是有些人他选择说我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个神的祝福在他身上就没有得以实现。 那现在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神要我们做的这十条诫是什么样的内容。十诫它讲的是关系，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前面的四条诫命讲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把它读一下。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神在说话，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一条信仰的总原则。我们整个的信仰这是总原则，就是对主忠贞，对主不变，忠诚不二。这有点像是什么，大家想想，就是你听听这句话怎么讲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刚讲那个婚约，就好像那个丈夫对妻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男人，就好像那个妻子对丈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 Make sense 对不对？是讲的是关系当中彼此的忠诚，这是第一条诫命，也是整个诫命的总原则。第二条诫命是不可拜偶像，那这是敬拜的原则，因为神是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什么样的偶像来拜这个偶像。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神的名，那这是敬畏的原则，你口里妄称神的名是因为你心里不敬畏神的缘故。第四条诫命是当守安息日为圣日，请大家注意那圣经的话怎么说的，说当守安息日为圣日，那这是分别为圣的原则，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分别为圣，就是把一部分分出来然后归给神，叫做分别为圣。我把这七天算一算，然后中间里面一天拿出来，说这一天归给神，分别为圣，守为圣日，七日之中有一日归神，这个叫做守为圣日，叫做安息日。那这四诫讲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下面的那六条诫命讲的是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其他人的关系的第一条，也就是第五诫，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这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要以感恩的心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你的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尊重生命。第七诫不可奸淫，尊重婚姻。第八诫不可偷盗，尊重他人的财产。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尊重他人的名誉。那第十诫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就是尊重一切属于别人的事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前面的四条诫命，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一条诫命也是一切信仰的总原则，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我们只认定一位神，只对他忠心，我们不拜别的神。那我们觉得说这条很容易啊，我们基督徒是只信一位神的，我家中也没有偶像，我也不拜佛，我也不做别的事情，你算不算命？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去算命，有些基督徒他到庙里面他会去烧香的，有些基督徒他看风水，他去信一些别的东西，杂七杂八的，跟信神混在一起。还有一样就是，其实，大部分基督徒还是拜别的神，财神、金银，他很关心金钱的事情，关心到一个地步，超过他关心真神的事情。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偶像，他看不见，他不是家里摆一块大金子在那里拜他，但是他心里真的是拜这个财神。然后圣经说这些偶像都是这些木头石头做的，那有些基督徒他也拜木头石头做的神，房子，他最看重的就是他这栋房子，如果他有两栋就是在两栋，三栋，他看重的是这些事情，他看重些别的东西超过他看重真神的话，他心里在拜别的神。那有个具体的这个个案研究，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发生一种现象，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早上去向巴利烧香，巴利是一个邪神，然后下午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敬拜耶和华。我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你们怎么样？你们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相识的别神。刚刚我们看到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都去随从素不相识的别神，且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他一方面去向巴利烧香，烧完了之后，哎，我们现在到耶和华殿中去敬拜，大家一起去就进入，然后在那里敬拜，说啊，我们可以自由了。又向巴利烧香，又到耶和华殿中敬拜。那当时先知耶利米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不要进到耶和华殿中，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一口气说了三遍。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属于耶和华的人，你们早上去哪里了？去巴利那边烧过香了。你们下午来哪里？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他。你们一方面随从了别的神，但是一方面也没有放弃真神，两方面都做，这样子就是对这位真神你没有一个诚心，你不忠贞。就好像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你又有现在的妻子，现在的丈夫，但是你跟其他的人又有了关系，你两面方面都维持着，这违反了神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在他之外你有了别的神。那在旧约里面不断的发生这件事情，在现代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比较就说我们外面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会说真的说搞个巴利搞个什么邪神在那里拜他，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其实是有些别的东西的，总是没有办法说死心塌地的把这位神当作真神，然后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那这条是信仰的总则。那弟兄姐妹，神其实是存着好意的，他只有这位是真神，只有他能够赐福给你，你到别的地方是做虚工，那些是假的，会吸引你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你还不如就认定这一位神，好好的信他，好好的敬拜他，那你所盼望的所追求的那一切的福分，神都会赏赐你。而且他的圣命，他的这个诫命是圣洁，是好的，你去照着去做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身心灵还有你的全部的家庭，你的儿女子孙都会蒙福。这是一个至善的一个诫命，而且是非常好，是神存着善良的心劝我们说不要有别的神。那第二条叫做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是上天的、下地的、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就是说你不能够有偶像。那当初的人不像现在，现在你要偶像的话很方便，到店里面随便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佛像、买观音像、买什么像都有，现成的，花点钱买了就到家里去就有了。那以前的人没有这么方便，他们要的话要给自己雕刻一个，他得要拿块木头来刻一刻，刻一刻之后来拜他。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你不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偶像，不管这个偶像是什么样子，你不可以去拜他。其实这个诫命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没有形象的神。所以当你说我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叫做你不要真神假拜。明明是一位至高至善没有形象的，是一个灵的真神，但是你把他刻了一个他所造的像来拜他，那圣经说这个叫做拜坏自己。这你去拜的时候你拜坏了自己，你把神降低了，你自己也就拜坏了。我举一个例子，圣经中有个个案，两个个案，我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状况，偶像可不可以有偶像？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处理过好几次这些偶像的事情。基督他原来是拜佛的或者性别的，信主之后要处理这个偶像。那有些基督徒他很好，他不错，他会说，那牧师，我以前拜这个了，我家里有这些佛像，这些该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到我家里来帮我处理啊？我就去帮他处理，把它砸掉，把它丢掉。那有些基督徒他就把它留下来。那有些人会跟我说，哎，牧师，这个是金子做的，很贵啊，这个弄坏了不是很可惜吗？然后说，那我可不可以捐给别人？我那个朋友是拜佛的，那我就送给他去拜好了。哦，你是基督徒了，你送一个佛给别人，叫别人去拜，你还来问我这个牧师可以不可以？在《申命记》里面这样子说，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像那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很多很多的偶像，申命记第七章这样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下面还特别讲到，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然后下面那句，可赠的是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申命记第七章25到26节，就算上面有金子，现在金子不是很贵吗？你都不要贪图它，毁掉它。就算它很值钱，你都不要说舍不得它，你更不要带到你家里。你如果家里还有这些东西，你赶快丢掉。那好多那些糊涂基督徒，艺术品啊，我没有拜他，艺术品啊，摆着值钱呢、啊。你不要，你明明知道那是一个偶像的东西，虽然你没有拜他。不要让他在你家里，神说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不然你就成为跟那个物一样，在神眼中是可憎。那这第二诫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是灵，你不要把这些假神，这些偶像带到你家里去，从你的周围都除掉它。你不信主就算了，你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不要把灾祸带到自己家里去，惹神的愤怒。那另外有个比较，下面那个 case 比较微妙一点，我们很难分辨，那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去做的，这也是跟拜偶像有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牛犊事件。大家听过这个金牛犊事件吧？摩西在山上，神向他传诫命，以色列人在山下造了一只金牛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这个过程的，就是我们有大家，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读圣经，我们就把那个经文的本身读一下。在出埃及记第32章3到5节这样子说，那个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来，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亚伦这个领袖他怎么说，他就在牛犊面前筑了一个坛，竹坛啊，金牛犊摆着，筑个坛祭坛，而且宣告怎么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不是说向金牛犊守节，向巴利守节，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个百姓说，看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那个亚伦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怎么回事呢？他们把 耶和华把真神变成一只金牛犊，真神假拜，他给真神给了他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看惯了，埃及有这种神哈，那个牛面人身的哈，他就搞了个金牛犊，很像他们埃及的那种神，他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虽然信了耶和华了，但是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他们的领袖说，诶，那我们明天来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他们自己造出一个神来，神告诉他们说我是怎么样的神，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想法造出一个神来，那这是真的神，但是他假的拜，那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观念，我说我觉得神应该是这样是那样，但是那你信主之后你又没有说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看神的启示，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你就照着你自己心里的，你心中也在塑造一个神，你就照着你心里所塑造的那个神，你就信了这么多年，然后你一直拜的是你心中的那一个你所造的神，而不是说直接是从神那边启示出来说我耶和华是怎样的神，你不是照着那个，你是你心中有个金牛犊，那个是你用你的意念所造出来的，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埃及的那个概念所造的金牛犊一样，哦，那就我也是在耶和华面前守节，那这就是帮助我的那位神，我要拜他。那神说不要这样子，你要认识这位真神，然后照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拜他。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特别讲的这件事情，他讲的这个形象这件事，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然后记得主耶稣说的这句话，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几乎所有的英文的版本这个地方它都翻成是 in spirit and truth， 因为这个诚实这个希腊文的 aletheia， 你可以翻成诚实也可以翻成真理，一样的，你同一个字看怎么翻的是。你也可以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真理来拜他，真理就是神的启示，照着神所启示的他是那样子的神，我就照着神所说的来拜他，而不是用我自己想的那一套来拜他，那样子的话你就是心里带着一个金牛犊，然后走了这一辈子，而是要把那个你自己的那些东西先把它拿掉，你的想法，而接受神的启示，照着神的真理拿出你的心灵来敬拜他。那这条很重要，是一个敬拜的原则，它比较是无形的，神是无形，而我们对他的敬拜发自于心灵也是无形的，要拿出真心按照真理来拜他。这是第二，神是说要以心灵和诚实拜他，不要有偶像。第三我想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三哈。第三，神说是不可妄称以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原则，就是你心里敬畏神的话，你就不会妄称神的名。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它其实就是说我不把神当一回事，我就随口这样乱说就说出来，就是我心里实在没有说很把他当一回事啊，就呼来喝去就随便这样用他，用这个神的名，那这叫妄称神的名。它有些实际上的一些应用的范围，第一个就是那个滥用神的名了，就是我爱用就用，我不把它当一回事啊。那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就是亵渎神的名，但是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记得在利未记里面，亵渎神的名。另外一个就是使神的名蒙羞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一方面跟人家说，我是个基督徒。人家说那你基督徒怎么还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妄称神的名，因为使神的名蒙羞，那你还不如不说你是个基督徒。那你一旦把这个基督的名字说出去，然后人家就说那你怎么还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妄称神的名，因为你用到了这个名 而你所带来的结果是使这个民蒙羞。那另外还有一种更不好的，就是在美国我们有时候也常常看到，就是用神的名来图利。他说的是神的名字，但是他是想要骗钱的，他想要招财的，他叫人捐钱的或怎么样的，那是滥用神的名，是妄称神的名。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就是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了一个亵渎神的名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在一种时代交接的一种特殊的状况之下，一个旧时代要结束，新时代快开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些特别严厉的事情，就是神的管教那个时候非常的严厉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结果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24章10到16节，我摘要节录的读一下。这个个案研究就是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圣经说，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埃及人，爸爸是埃及人，妈妈是以色列人。这个人呢，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那怎么办呢？我们听到这个人他亵渎圣名咒诅了，我们该怎么做？摩西他就去求问神，结果得到的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这样子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后来这个人被打死了，石头打死了。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他随口就不把神的名当一回事，甚至是亵渎或咒诅，结果那一次的管教就是这个人被打死了。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惩罚非常的严厉，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然后让我们看到说对神要有一种敬畏的心。一本说，当你讲到神的名的时候，你不要不把它当一回事，就随口就能出来，或者甚至说亵渎了神，或者是羞辱神。如果你心中很敬畏神，说这位神是至大至圣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重要无比的，我很爱他，那你就绝对不会说随口去亵渎他的名，或妄称他的名，说我很看重这个名，他在我心中是非常宝贵的。那个时候你很自然，你都不需要多去想，你都不会去做出冒犯神的名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没有把神当一回事，那我们很容易就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很容易做出一些事情来，人家说你基督徒怎么这样，妄称神的名，亵渎了神的名。他讲的是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态度，说你内心把神当作至宝，看重他，敬畏他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不会说在口中犯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诫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当你内心对神存的一个敬畏的心不但说不会说妄称神的名，而且你的生活会有智慧，你知道怎么样做，怎么样蒙福。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看这宝贵的十条的诫命，看了前三条，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可以把其他的部分我们研读完毕。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才把你的诫命赏赐给我们，这些是至圣至善的诫命，让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的天父有美好的关系，还有跟其他的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使我们自己身心灵，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可以因此而蒙福。天父，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并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成长。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